赛斯书灵界的讯息第275页第18章神的观念创世三位基督。简而言之，这是说明赛斯对神的观念的简明片段。以你们的说法，他并不是人，虽然他经过人的阶段，此处佛教的迷思 myth 最接近真相，但他不是一个个人，却是一个能量的完形。如果你记得我所说的关于宇宙扩张的方式，它与空间毫无关系，那么你也许可以模糊地知觉一个心灵金字塔的存在，它是由互相关联的永远在扩展的意识所构成，它同时而瞬间地创造宇宙和个人，赋予他们借着赠予个人性的见地、经久力、心灵上的理解力、智力与永恒的确实性。这个绝对的永在扩展的瞬时的心灵完形，要是你们喜欢可以称之为神，对他的存在如此有安全感，他能经常把自己分解又再重建，他的能量是如此的不可置信，他的确造成了所有的宇宙，而因为他的能量是在所有的宇宙系统合场 field 之内，之后他真的是知觉到每一只落下的麻雀，因为他及每一只落下的麻雀。如前所说，赛斯资料并不忽略关于意识和实相的开始这类较深的问题，我真的认为这段特定的资料就足以与我们这时代最好的形上学的作品相抗衡。为此之故，我将以第426、427以及428节的摘录来继续这一章。在此，赛斯开始给时、空与可能的实相一个更完整的解释，那可以领我们一步步的到一个对神的讨论。你们的时空观念是由你们的神经结构来决定的，这伪装是被内我这么富有技巧的创造及施行，以致你出于需要必得集中注意力与已被创造的物质实相，能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改变了神经的作用，因而可以给你们对其他实相浮光掠影的一瞥。当然，这些实相存在不管你知觉它们与否，事实上时间存在于当脉搏越过神经末梢时，那么你必会经验到时间的流逝，因为这不是同时发生的过程，当在每一个知觉到的经验间必有一段时间的流逝时，过去、现在、未来显得非常可信与合逻辑。以你们的话来说，在许多其他的人格结构中并没有这种时间流失，每件事都是同时知觉，反应也几乎是瞬间的，成长和挑战并不是靠在时间内的成就或发展，而是以强度而论。这样一个人格不只能反应与欣赏比如说你们现在的假事件，也能体验与了解假事件的所有分支和可能性。显然的，这种人格需要远超过你们所配备的神经系统，你自己的神经系统是物质性的，但它是以你现在的内在能力为基础，它是一个内在心灵架构的具体化。许多其他的人格结构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具体化的知觉架构，但一个内在的心灵组织却永远在场。你们所了解的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对许多这些人格体验为完全是现在，不过对另一些人格结构而言，你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被体验为完全是过去。那么想象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你们的情形是经验的一个单线描写，可是这根线无限制的延长，那么由别的次元来的别的人格结构理论上可以由无限的观点来观察它，可是还不止于此，这单线代表物质经验，只是你似乎沿之旅行的表面的线，它是你知觉到的线的全部。因此当你冥想 别的次元时，你被迫以从线上方老远的地方向下望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想。事实上，随着上面的那个意象，仅只作为比喻，在你自己的线之上方与下方有无数根线，全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奇迹般的网之一部分。然而每根线不会是单次元的，却是多次元的。设想如果你知道如何做，应有方法由一根线像跳蛙游戏般的跳到另一根线，你不会被迫以单线方式跟随任意固定的线。现在有些人格已发展到能够这样做了，可以说每跳一次就形成一条新线。继续用我们的这个比喻，想象你自己是自己甲，我们让你由物质实相的甲线开始，虽然你已经过了许多别的线，才到了你现在的地方。不走捷径，或即使是普通的进程，任何一个自己甲会沿着细细的甲线向着无限旅行。不过在某一点，甲线将转入乙线，同样的乙线将转入丙线，以此类推，在某个无法想象的点，所有的线都会被通过。现在在甲线，现在的自己甲不会知觉到在别的线上的未来的自己，只能借由遇到这些别的自己之一，他才能开始知觉到他正旅行过的这奇异结构的性质。可是有一个自己，他已经旅行过这些路径，其他的自己只是他的一部分。这个自己在梦中与离魂 dissociated 的情况下，与其他各个正上升的自己沟通。当这自己成长于价值完成中，他能变得知觉到在其他线上的这些旅人，他们对他而言会像是未来的自己。所有这些听起来很复杂，但只因我们必须用文字来沟通。我希望直觉上你能了解它，在同时最终的自己又在形成活动的新线，你明白吗？它留在后面的架构可以被别人利用。很简单，目的在以存在对抗非存在。我告诉你们我所知的，而还有许多我不知的。我知道必须彼此互助，而延伸和扩展是对存在的帮助。现在这听来将像是用语的矛盾，是有非存在，那是一个情境，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一个情境，在其中已知并可预期可能性，但却受阻而不能表现。朦胧的，透过你们会称之为历史的，指所有灵魂意识的历史。几乎不复记忆时，曾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境，那是个极痛苦的情境。当其时，创造与存在的力量已知，但产生它们的方法却未知。这是一切万有 All that is 必须学的教训，而无法教给他的。创造力最初是集自于极大的痛苦，而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痛苦的反应。赛斯很少用神这个字，通常只在与习于以神学术语来思考的学生说话时才用。一般而言，他用一切万有或原始能量完形 Primary Energy Gestalt。 这种讨论有一些一定会遭到扭曲，因为我必须以你们能了解的时间观念来解释。因此为了你们的好处，我将谈谈当这些事发生时的无法描述的缘故。一切万有仍保有对那情境的记忆，以之作为朝向更新的创造力之一个恒长的原动力。以你们的话来说，每一个自己作为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因此也记得那情境。为了这理由，每一个细微的意识天生就有求生、求变、求发展和创造的原动力。一切万有作为一个原始意识完形，欲求更进一步的存在是不够的，它的每一个部分也要有这样的决心。但那极大的痛苦本身也被用为一种方法，而那痛苦本身作为一种原动力。 其强度足以使一切万有在他自己内创始了存在的方法。如果，而这是不可能的，一切万有的每一部分，除了最微小的最后的一个单位之外，全都被毁了。一切万有仍会继续，因为在最小的部分内有全体的与生俱来的知识，一切万有因此而保护了他自己，以及他所曾、正在以及将要创造的一切。当我说到一切万有，你必须了解我在他内的地位。一切万有不只有别人，这并不表示没有更多可知的。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像他的心灵完形存在，如果他们存在，他也不知道。他在不断地找寻，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第一个两难之局，当他不能表达他自己之前，有另外什么存在着。那么可以想象，他演化，用你们的话来说了那么久，而已忘了他的起源。他曾由另一个源 primary 发展而来，同样以你们的说法，那源已早走了他的阳关道。因此有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在我们生存的系统内找不到答案。我们的确知道，在我们一切万有的系统内，创造一直在继续，而发展永不停歇。我们能推论，在我们仍不知觉的另一层面也是这样的。这极痛苦的找寻表达之路的第一阶段，可以代表我们所知的一切万有的分娩的阵痛。那么假装你在你自己内拥有全世界最棒的雕刻和绘画的知识，它们像实在的一样在你内悸动，但你没有具体的工具，没有如何造成它们的知识，没有石头，没有水彩或任何这种东西的来源。你想产生它们的渴望令你心中作痛。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当然是对罗讲的，对他所感到的痛苦和原动力，这也许在一个无限小的尺度上可以给你一点概念。欲望、希望和期望统治所有的行动，并且是所有实相的基础。因此在一切万有之内，创造的希望、欲望和期望存在于所有其他的事实之先。这些欲望和期望的强度和活力，而后变得如你们所谓的不可忍受。因此一切万有被迫去找产生它们的方法。换句话说，一切万有存在于一个存在的情境 state of being， 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表达它存在的方法。这是我所说的极痛苦之境。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段收缩性的渴望，一切万有不知能否集结足够的能量，以创造那在它内存在于可能的悬疑中的实相。想创造的痛苦和欲望代表对他自己的实相的证实，换言之，这种感觉已足够对他自己证实了他的确存在。用你们的话来说，最初所有可能的实相已如星云般混沌的梦的样子存在于一切万有的意识里，后来这些个梦的不明确的本质越来越确切与生动，这些梦变得可以分清彼此，直到他们吸引了一切万有的有意识的注意。带着好奇和渴望，一切万有对他自己的梦付出更多的注意，他然后故意给他们越来越多的细节，渴望有更多的变化，而开始对这尚未自他分离的产生了爱。当人格们仍只是在他的梦中时，他给他们意识和想象力，他们也渴望成为真实。那么以你们的说法，潜在的个体们在开始前或任何你们所知道的开始前就已有了意识，他们吵着想被释放进入真实。一切万有以无可名状的同情在他自己之内寻求方法，在他巨硕的想象中，他明白在那架构中无法发生意识的广大无垠的滋生。如果这些可能性要被给予生命真实性 actuality 是必要的，那么一切万有看到无穷尽的可能的有意识的个体，而遇见所有可能的发展，但他们困锁在他内，直到他找到方法。 这用你们的话说，是最初的宇宙的进退两难之局，他一直与之搏斗，直到一切万有完全卷入而被这广大无边的难题所包裹。如果他没解决它，一切万有将面临疯狂，那真的就会有一个没有道理的实相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宇宙了。压力来自两处，一是来自已有意识但仍只是可能的各个自己，他们发现自己在神的梦中活着；另一是来自神，他渴望释放他们。另一方面，你可以说压力只存在于神那方面，因为创造物是存在于他的梦中，但如此巨大的力量居住在这样的原始金字塔完形 Primary Pyramid Gestalt 中，以至于他们的梦也被赋予了活力与实相。于是这就是任何原始金字塔完形的两难之境，他创造实相，他同时也认知在每一意识内存在的巨大的潜能，然后方法想出了，他必须把创造和可能性由他的梦中放出来，这样做将给他们真实性。然而这也表示他将失去他自己意识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被束缚于他所含于其中的那个部分的。一切万有必须放行，当他认为这些个体是他的创造物的时候，他保留他们为他的一部分，而拒绝给他们真实性。让他们走就是失落他自己内部那创造他们的部分，他已经几乎赶不上开始由每一个个别意识冒出的无数的可能性。怀着爱与渴望，他放走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们自由了，心灵能量在创造的一瞬间爆炸，因而一切万有在那创造的努力中失落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一切万有爱他所造物，直至其中最卑微的，因为他认知每一个意识的可贵和独特，他们每一个都是他花了如此高的代价由这样的一个情境中挣脱出来的，每个意识的每个发展都是他的胜利和快乐，因为这是对抗第一种情境的又一次胜利，而他沉醉在他每个子孙最微小的创造行动中并为之欣喜。由他自己和从那情境，他给予无限的可能性其生命，从他的极大痛苦，他找到了借表达而闯入自由的方法。在如此做时，他给了个别化的意识已存在，因此他很有理由喜气洋洋。然而所有的个体记得他们的来源，而现在梦着一切万有，就像一切万有一度梦着他们一样，而他们渴望着那无量无边的源头，渴望借着他们自己的创造放他自由并给他真实性。推动力仍然是一切万有的，但个人性并非幻想。现在以同样的方法并为了同样的理由，你给在自己梦中的人格片段体自由，你为了同样的理由创造，而在你们每一个内都有对那第一个极大痛苦创造并释放所有可能性的意识进入真实性的冲动的回忆。我被派来帮助你们，历来其他人也曾被派来，因为当你们发展时，你们也形成了新次元，而你们也将帮助别人。在你们与一切万有之间的这些联系永不能割断，他的知觉是如此纤细与专注，他的注意力的确是以一个原创者的爱导向每一个意识。这一节需要反复阅读，因为含有一开始不甚明显的暗示。换言之，按赛斯的说法，实相的全部架构包括远超过转世与在我们所知的物质系统内的发展。因篇幅限制，我们有关其他实相的本质的许多节以及讲宇宙论 Cosmology 的课无法包括在此书中。最主要的要点之一，我想是神本身并不是静态的，有一大堆赛斯资料讨论意识的潜能和成分，当它显示在分子、人类与金字塔能量完形中时，所有这些都密切地连接于一个宇宙性的活动之网内。但如赛斯所说，即使这全面的金字塔完形都不是静态的， 大多你们神的观念都讲到一个静态的神，这真是一个你们主要的神学上的难题。这完形的知觉和经验经常在变在长，没有静态的神。当你说这是神，那时神已经是另外的什么了。我为了简单起见而用神这个名词。一切万有的所有部分都经常在变，包起来又打开，一切万有的寻求认识他自己，经常创造他自己的新面目，因为这寻求他自己就是一种创造活动，并为所有行动的核心。存有 entity 即是行动，永远在转移改变，他们的界限一点也不专横。有些人格可以是不止一个存有的一部分，像鱼一样，他们可以在其他的溪流中游泳，在他们内有他们所有关系的知识。任何一个人格都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存有，这牵涉到一种高度发展的利用能量和其强度的知识，就像原子有活动力，心理上的结构也有。意识寻求认识他自己，因而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意识寻求认识自己，而变得知觉你自己为一切万有之一个显明的个别部分。你不但由这总能量中吸取，而且是自动这样做，因为你的存在是靠着它的，并没有基督教是个人化的神之个人 God individual。 赛斯说，但你的确能通达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个与你高度调适的部分。一切万有有一部分导向并集中焦点于每个个人内，居于每个意识内，因此每个意识都被珍爱并受到个别的保护。整体意识的这部分在你内个人化，基于人对他自己心里的渺小认识。神的位格常被想作是一个单次元的观念。再说一次，你们所喜欢认为是神的是一个能量完形或金字塔意识，例如他知觉到他自己是你约瑟，他知觉到他自己为最小的种子，一切万有的这一部分知觉他自己为你，集中焦点在你的存在之内，当必要时可以向他呼援。这一部分同时也知觉他自己为比你更多，认识他自己为你，并为比你更多的这个部分，就是个人的神。你明白？再说一次，这完形，这个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留心你的利益，你可以私下向之求助。祈祷包含了他自己的回答。如果没有白发苍苍的仁慈天父在听着，那么反之，有造成现有一切的那最初并永远的在扩展的能量，每个人都是他的一部分。在你们听来，这心灵完形可能不具人格，但既然他的能量形成你这个人，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们喜欢叫这超级心灵完形为神，那么你们不得企图将之具体化，因为它是你们的细胞之核，比你们的呼吸与你们还要亲密。在另一节，赛斯这样解释，你们是共同创造者，你们称为神的是所有意识之总和，但全体却比他的部分之和要多。神比所有人格之和要多，但所有的人格即为他。创造不断地在继续，在你内有一个力量，知道如何使你由胚胎长大为人。这力量是所有意识内与生俱来的知识之一部分，它是在你内的神的一部分。你对生命和你的世界的责任的确是你的，它并不是由一些外在机构逼到你身上的。你形成你自己的梦，你形成你自己的物质实相，这世界即你，它是造成它的那些内我的物质具体化。但如神不能被具体化，基督又如何？赛斯说，他并不是以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存在的。当人类在水深火热中时，会叫来像基督这样的人，人类会找寻原来是由他本身产生他所需要的人物来给予他力量。 在历史上有三个人，他们的生命变得混在一起，而他们组合起来的历史被认为是基督的一生。他们每一位在心灵方面都有极高的禀赋，认知他的角色，并且甘愿接受他。这三人是同一个存有 entity 的一部分，在同一个时代获得了肉体生命，可是他们却不是同日诞生的。这存有为何没以一个人的身份回来是有理由的。其一，一个存有的全部意识对一个物质的媒介来说是太过强了。其二，这存有想要一个非如此不能得到的更多样性的环境。这存有一度身为施洗约翰，而后他又以另外两种身份降生，其中之一包含多数基督故事所论及的那个人格，以后我再告诉你关于另一位。在这一个存有的三部分之间经常有沟通，虽然他们生死一时，人类由他自己的心灵库存中，从可资应用的以个人化的意识的联合库存中征召这些人格。在马丁路德金被刺后，我班上的学生相当难过，像全国可能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开始讨论暴力的意义。在我们谈话的中途，赛斯传过来了，你们被给予自由意志，在你们内有蓝图，你们知道作为一个个人、人民、民族、人类应该成就什么，你们可以选择忽略那蓝图。现在用你们的自由意志，你们已将物质实相弄得与本来的意象相当的不同了。你们让自我变得过分发展，并且过分突出，在许多方面来说，你们是在梦中，是你们把梦弄得太真了。你们是该解决问题及应付挑战，但你们应永远知道你们自己的内在实相以及你们非肉身的存在。你们已大半与这失去联系了，你们对物质实相如此专注，它变成你们所知的唯一实相了。当你杀死一个人，你相信你永远杀死了他，因此谋杀是一种罪，而必须要加以处理，因为你创造了他。死亡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在肉身存在的黎明，在历史开始前的黎明，人们知道死亡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而已。没有神创造谋杀之罪，没有神创造悲伤或痛苦。再者，因为你相信你能谋杀一个人而永远结束他的意识，那么谋杀便存在于你们的实相之内，而必须加以处理。金博士的刺客相信他已永远毁掉了一个活的意识，但很幸运的，你们的错误与过失都不是真实的，不会影响实相，因为金博士仍旧活着。我的班很小，但学生年龄由16一直到60。一晚我们正在讨论学生暴动，卡尔和苏都刚20出头，他们一向坚守非暴力与和平的概念，可是年纪大的学生开始含恨地抱怨学生的骚动，直到苏有些冒火地说，好吧，我也是反对暴力的，但有时暴力是合理的。他几乎还没说出这些话，赛斯就打断了他，每个人都惊跳了起来。在讨论的高潮中，赛斯和 ESP 一概都被忘掉了。现在赛斯的声音真的隆隆震耳，暴力永远是情无可原的，恨永远是情无可原的，谋杀永远是情无可原的。那些不论为何缘故但溺于暴力的人们，他们自己已经变了，而他们的纯洁目的已被沾污。我告诉过你们，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世界的情况，你们必须改变的是你们本身，个别的和集体的，这是改变能生效的唯一方法。此处赛斯瞪着卡尔说，如果你这一代或任何一代要实现一个改变，这是可以做到的唯一方法。我现在告诉你们，世代以来就说过了，全看你们。对苏和卡尔点点头，要不要听？诅咒一朵花和诅咒一个人都是错，不尊重任何人或耻笑任何人都是错。你们必须尊重你们自己，在你们自己内看到永恒活力的精神。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凡你们所接触的 都被你们所毁，你们也必须彼此尊重，因为在他内有永恒活力的火花。当你诅咒别人，你就诅咒了自己，那诅咒回到你身上。当你是粗暴的，则暴力回来。我跟你们说，因为你们有机会来改善世界情况，你们有时间，不要再陷入那正会把你们导向你们所害怕的世界的老路。当每一个青年拒绝参战，你们就将有和平。只要你们为利益和贪婪而战，就不会有和平。只要一个人为了和平之故而做出暴力行为，你们就将有战争。不幸的是，很难想象所有国家的所有的青年会同时拒绝参战，因此你们必须解决暴力所带来的暴力。在下一百年之内，那个时间可能会来。记住，你别以暴力保卫任何一意念。一个有仇恨的人，他的恨没有不向外反应而具体化的；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的爱没有不向外反应而具体化的。